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1月31号，星期五，农历是正月初七。好，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嗯，请讲。
师傅请稍等一下。喂，师傅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请讲。听到。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哎，师傅新年好。今天想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哎。
师傅，我这边信号如果不好的话，要跟师傅抢话的话，师傅请师傅原谅。问师傅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清理那个香炉的香根的时候，我们把香炉请下来，能不能用干净的镊子直接从香炉里面把香根夹出来？
可以的呀，直接把里边东西拿出来了吧？
就把香根直接拿出来也可以。
啊。
那如果那个香根埋在底下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搅拌一下那个香灰，我们能搅拌吗？
可以的，没问题的。
那有那个顺时针和逆时针的要求
啊？顺时针比较好。
好的，感恩师傅。还请问师傅，就是同修那个佛堂的拜殿上面是有莲花的那个图案的，但是他想把那个莲花，就是那个拜殿竖在那个墙上嘛，他想问师傅，就是莲花的那个竖着的时候，那生莲花的生长方向，按它生长方向竖着，还是说随意摆放都可以，有什么讲究？
再讲一遍，没听懂。
对不起师傅，就是重修的佛堂那个拜殿是有莲花的形状，然后他想把那个拜殿竖在墙旁边。这个莲花就是他这个是按照这个
肯定要按照
他
竖着的放呀。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重修想问，就是他手机相册里面有东方台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像，然后他每次经常会跟这个像里的菩萨像讲话，他这样可以吗？
他如果对着手机就不可以，他对着像就可以。
就是他这个像是在手机相册里。
对呀，他要看到相册讲话还可以，他不是看到相册就不可以，听得懂吗？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想在佛堂的那个房间做一个水池来专门洗手和洗佛具还有水果，但是他这个水呢是从厕所的那个管子接出来的，他想问师傅这样可不可以？
从佛堂的什么？对不起，自来水管啊。
对不起师傅，就是他想在佛堂里面专门弄一个水池来洗手洗佛具，但是这个水池的水呢是从厕所的那个水管里引出来的。
这没关系的，没关系，这没关系的。
可以的。好的，感恩师傅。再请问师傅，就是泪痣是对人的运程影响很大吗？
什么？
泪痣就是有一个痣。
泪痣不会，就是家庭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呀，尤其是爸爸妈妈了，还有自己的感情啦、工作啦，当然对自己运程是有影响的。你说整天流泪的人，说明他整天不顺利呀。
那这种一般还是点掉比较好。
是啊，泪痣嘛，点掉嘛最好了，否则你就泪流满面的，长流不止。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再请问师傅，就是被人戴过很短时间的护身符，比如说只戴过一两天，那后来他不用了，但是也在佛台上请菩萨加持过了，那这种吊坠还可以给别人戴吗？
可以的，没问题，人家愿意可以戴。
可以的。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就是您也说过，这个菩萨吊坠，要放在佛台的两边，就是不要放在观世音菩萨前面，就是求菩萨那个加持这个吊坠的时候，说这个菩萨的光是靠护法神维持的。请问师傅，就为什么说菩萨的光是靠护法神维持的？
我问你啊，菩萨的光本来有不啦？
有。
好啦，那么保持这个光是不是靠护法神啦？你们每个人有佛性不啦？我问你啊。
有。
好啦，这佛性是不是靠你的自己内心的那种善良啊、纯洁啊、忠诚啊、精进啊来维持啦，这些是不是护法啦？
好了，明白了。师傅这样讲就明白了。感恩师傅。 嗯，请问师傅，就是设佛台的时候，助缘设佛台的师兄能不能祈求自己的事情？
可以。
这样主家会不会背业？
可以，不会的。
可以。
嗯。
哦，因为师傅之前说，就是如果祈求的话，就是报我们自己的名字，这样的话主家不会背业，是这样的。
是啊。嗯。
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那、还有一个白话佛法的问题，就是师傅在第八课的白话佛法里面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能平等布施的人是最慈悲的人，他能做到的事情是平等布施，他做不到的事情也是平等布施，这样才能达到正等正觉。那请问师傅，就是说，他做不到的事情也能平等布施，这句话要怎么理解？
他做不到的事情，心里想的做不到，但是心里在想，是不是平等布施啦？举个简单例子，妈妈虽然身上没钱，但是说妈妈说，我如果以后有钱了，我要给大女儿跟小女儿一人买一件最漂亮的衣服，或者一人以后买一辆汽车，或者一人买一样什么东西，买一样的，这是不是在心里一种平没有做到的心理平衡啊？
哦，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不啦？
师傅
啊，没智慧呀、
啊。那师傅说。这样说这是正等正觉，那这种情况它跟无上正等正觉差的是什么呢？
无上正等正觉是没有我相的呀，无我的呀。正等正觉嘛，就是说你在处理什么问题都有正能量，都有正确的思维，正思维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啊，有这种慈悲心啊，慈悲喜舍心啊，这种都是属于正等正觉呀。好了。
嗯。那是不是就是他做到的事情也能平等布施，做不到的事情也能平等布施？
那当然了。
那这样的话还需要
你心里，你做不到的事情心里先平衡的话，你是不是正等正觉了？
是的，是的，就是我不太理解这个跟无上正等正觉，他还
无上正等觉的是开悟了，是完全开悟了。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一个人完全开悟了，涅槃了，已经觉悟了。完全知道这个世界一切是空无，这个才叫无常。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学东西就是不会学，为什么师父在这里写正等正觉了，没写无常了，就达不到这个境界，听不懂啊？达不到这个境界，你拼命要现在要挂上去让我来解释。你想想看，你做一件小事，你捡了一毛钱去交给别人，还给别人，你硬要说他这是菩萨的行为，你说挂得上号不啦？笨得还可以，好了。
谢谢师傅。那请问师傅，就是同修他刚刚是好东方台的佛台，他之前已经念诵了21张组合给房子的要经者，他过了几天之后，他还想单独设一个给财神菩萨的佛台，这样他还需要再给房子的要经者念小房子？
继续要念。
还是要念21张。
对。
好的，感谢师傅。请问师傅，就是家里面的佛台晚上几点之后就不能再整理了？比如说停香炉啊，还有换供水这样。
一般的10点钟以后了，佛台上东西最好不要动。
10点，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请问师傅，是否承认再来的菩萨一定是剖腹产？
大部分吧，大部分。
好的，好，明白了。再请问师傅，就是同修刚刚给出生的婴儿请了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吊坠，但是因为婴儿太小了不方便佩戴，他想问师傅能不能放在婴儿的床头？
什么东西放在床头啊？对不起，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吊坠，因为那个婴儿太小了戴不了，他能不能放在婴儿的旁边，放在他的床头上？
可以的。
好的，感谢师傅。那师傅，就有一种说法说早上洗澡会把阳气洗掉，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谁告诉你的？你怎么不说一生出来晚上毛孔里边散发出都是人内脏里边的浊气，你洗澡的话是不是把一个晚上的浊气都洗掉？你说你一个人早上起来身上有味道的你不知道啊？
那
不讲的不好听一点，你身上有很多的污垢，你一天聚集下来很多的那个脏的东西在肠胃里边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它都在你的毛孔里边的，慢慢慢慢的渗出来，都会有污垢的呀，你早上洗掉嘛，所以为什么早上要用个卫生间啦，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洗澡啦就干净了呀。
谢谢师傅。那今天师傅就问到这里吧。
好，
感恩师傅，祝师傅新年快乐。
嗯，再见。
自己也照自己在发。嗯，对，嗯，师傅再见。
不要这么无精打采的做事做人。你要是经常这样无精打采的做事做人，就说明负能量太强。
师傅，我会好好改的。
听得懂吗？你看你讲话有气无力的，你说你对今，你说你对今后的生活会充满着信心不啦？已经来到这个人间了，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啦？你看看你讲话的声音跟我的讲话声音成正比不啦？
对不起，师傅。
师傅，我这。哪有一种朝气啊，你现在几岁啊，朝气都没有。要闻到佛法就要无比欢心，对不对啊，无比开心。啊，能够少闻到佛法就是你的福气，要感觉到天天充满着希望，你的精神才会抖擞啊，精神才抖擞啊，语言也会抖擞啊。听得懂吗？
嗯。
好了。再见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谢谢师傅，准备开始。啊，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
啊。
啊，师傅，新年好。
啊。
祝新年好。师傅，有一件事要跟你说，我的女儿出事了，
哎，
经常发呆，自言自语，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了。师傅，你感应一下，救救我的女儿。
像你这种人嘛，你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一直在精进嘛，就知道了。你懈怠过的人就会出这种事情。
嗯。
还有绑佛的人孩子也会出事的，不尊师重道就会出这种事情。这不是你第一个了，很多人都这样。你自己只有好好忏悔，抵赖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自己好好的忏悔吧，你没有好好的一直精进。当中有过懈怠，
他开示一下，师傅。
开示什么？我在帮你找毛病呢。
见了一个人了，天天看电视，也不念经。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念啊？他说有原因的。
看你这种人自私到，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一定好好忏悔。我现在也天天给他，念你做大忏悔文，跟菩萨忏悔。
你自己不知道你懈怠啊，你在我面前你不承认，你还改得了啊？你的毛病还改得了啊？你连自己做错的事情都不肯承认，你这种人还有救了？
好的，我把录音给他听。师傅，
怎么给他听啊？我说你呀，你懈怠啊，不是说你女儿，说你呀。
我懈怠啊。
他脑子就没有这种。你讲给我听，你跟我学了几年了？你跟师傅学了几年了？当中没有懈怠啊？没出息。
师傅，我知道了。
知道了。找了一段感情，马上可以把师傅、把佛门全部忘记。人家绑佛。人家对师父不好，你跟着一起，你也不帮着师父去解释，你以为这种罪孽不轻的，是轻的罪孽啊？
我知道了，师父。
知道。搞得女儿还没死呢，死了你还要忏悔呢，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是这样，不尊师重道，帮着人家一起不尊师重道，你看看你的家庭马上就报应了，讲都不要讲。有什么好讲的？孩子这种生病跟爸爸妈妈一定有关系的，人家早就讲过了，抱在父母身上，抱在孩子身上就让你痛，自私的不得了的人，好好念礼佛了，我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念。
自己没出息的，跟菩萨好好忏悔自己所有的业障，我告诉你，菩萨一点都不会。我告诉你，护法神全部都会记住的。你以为啊，方方正小房子念多少就好了？我告诉你，任何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为什么错，这是寻根，就像看病一样，你的病根是干嘛，然后再根据病根再改的。 你现在病根都不想去讲，哎呀医生我吃什么药，吃药他还会再发的。
师傅我知道了，我一定的，一定都是中，
没气势，
我每天就是都是中，
没出息啊，真的。女儿呢，女儿这么为你，女儿为你那么受了很多苦，你只管自己吵闹，跟你老公搞得女儿这样，你对女儿没有一种愧疚感的。女儿得忧郁症，多亏了心灵法门救她，要不是心灵法门她能到今天的，你自己不尊师重道，女儿会不复发的。我再帮你找毛病，你听得懂吗？刚刚连护法神都不要理他了，电话都把你卡断了，还讲什么？跟你说的，任何人啊，告诉你，看见了吗？把他卡断了吧。不尊师重道的人，我告诉你，到了爆发期的，没办法的，去来好了。我们要跟你说，佛法无边的，任何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种因的时候要特别当心，不要等果来了才难受。
喂，感恩菩萨，感恩师父，赐给师父请安。喂师父，
请讲。
哦，一直问一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昨天图腾节目里看到一个亡人在天上洗天马，那请问师父多高的天还需要洗天马？
那洗天马啊，天马、
就是对，喜天马，
就欲界天呀，欲界天。
哦，就只有欲界天。
再上去色界天，色界天就没有。
哦，是否因为没有色界天、五界天没有具体的那种形象，所以不需要？
形象有的呀。
哦。
但是它没有一种物质形象，连物质的形象都没有，随心而变的呀，想到什么它就显现出什么。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如果我们念到一半有不好的念头的话，该要怎么去？
停下来，转念，继续再回念，再回到原来的念头。
那这边经文的话，最好要重新念，对吗？
重新念。
好。那如果是念礼佛的话，比较长的话。
要看的呀，质量不好等于废的，没用的，念完都没用的，你把后半段都等于重新弄掉了。如果你觉得你只是这几句有问题，就把这几句念回来
就可以。就是重复的念，觉得念得不太好。
对呀、啊，你自己完全也知道哪些时候开始念的，觉得念得不好了呀。
嗯，好，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师父悉尼观音堂上头香很灵。那请问师父，上香时菩萨来菩萨的数量和什么有关系呢？
数量，你的观音堂里面的信众越多，
哦，
啊，修行越精进，每个弟子都很干净，菩萨就来得多。
哦，明白了。嗯，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摔跤也是过节，那请问师父，如果是大年初一有同修在观音堂做义工的时候差点摔跤了，然后他又是逢年龄的369，那这个是算护法神保佑他躲过一劫吗？
算的。
哦，那他以后的话还会有劫吗？还是说这次应掉了？
再有也是小劫了。
哦，好，明白了。那请问师傅，劫的数量与大小这个是怎么安排的？就是说如果有几个劫，那它的大小会有规律吗？
那跟他上辈子有关系的。他上辈子如果杀人了，那么这个劫就是有杀相，这个劫就是凶劫凶灾。
嗯，师父，那如果他一开始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劫，那他后面可能还会有些劫，那他会慢慢的变小还是
变小？
哦，那如果是最开始第一个是小劫的话，
那后面的大劫照样要报。
哦，会变大。
对，因为他本身这个劫，他你虽然把它罩住了，但是不是代表它里面的质量变掉？ 就举个简单例子吧，一个简易包装和一个隆重包装，虽然看上去不一样，但是里面内容是一样的。
哦，好的，感谢师傅。那如果是摔跤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大节、中节还是小节？
摔跤嘛，中节。
中节。哦，好的。那如果是感冒啊，被人家骗啊，或者心情不好啊，这些也是属于过节吗？
是啊，这是人家现实当中可能来问的吧。
哦，好的，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如果跪在中介的拜殿会背所有人的业，所以观音堂把中间的过道留出来，两边左右要摆一些拜殿，但是这样的话每一排的拜殿总数就是双数，请问师父这样有关系吗？
没关系。
好，那例子就是问天上派瑞兽或护法神来保护我们的话有区别吗？
没有什么区别。
好的。
菩萨保佑功德更大，瑞兽保护那是跟山妖啊，跟那种山怪啊，啊，跟那种妖怪打交道太多，菩萨就会派护法神过来，专门降妖除魔，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的名字和太岁菩萨之一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那请问师傅，他需要改名字吗？喂，师傅。
我在看呢。
好。
你说他名字怎么样？再讲一遍。
一个同修的名字和一个太岁菩萨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啊。
那这个情况。
嗯。等等啊，问问菩萨看。
好。
要不要改名？啊，菩萨说不要改的。
哦，好的，感恩师父。那他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因为每个人的气场不一样的，所以不是代表你起的这个名字，
哦、
太岁菩萨你就得不到他的关心关怀。
哦，好的。那如果是逢跟他同一个名字太岁菩萨的那年的话，他也是没有很大要注意的，是吗？就是。
是啊。
嗯，好的，
没错。
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做事情总是很容易纠结，请问师傅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克服？喂，师傅。
嗯。
就是同修他做事情很容易纠结。
嗯，这个叫忧郁啊，纠结的话就说明他的思路不清啊。就是说明他对意识的辨别能力很差呀，一个事情来了到底是好的和不好的，善的和恶的，他搞不清楚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别人买了一双鞋子，还送了一只运动鞋和一双皮鞋，请师傅解梦。就是买了一双鞋子，送了一只运动鞋和一双皮鞋
给隔壁邻居，给他朋友啊？
不是的，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一个意念吧。
哦。
别人买了鞋子，然后还送了运动鞋和一双鞋子给那个买鞋子的人，不是做梦的。
啊，那没关系。
哦，跟他。
那就是消掉自己的业障。
做梦人还是买鞋子的人？
做梦人。
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学梦里看到一个男的想抢劫。他的反应是听师傅开示，把钱都给劫匪，保命重要。但劫匪没拿他的钱，旁边一个同修给了劫匪一些钱，另一个同修给了劫匪一个点心，后来劫匪就走了。然后他是今年逢369，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是如果梦到劫匪的话，说明他命根当中有劫的。
就是说也是被可能会被抢的这个钱嘛。
对啊，有劫啊，有劫难呀，比方说你钱被人家骗了也叫劫难呀。
哦，那他梦中当时就是反映说因为师父开始把那个钱都给劫匪，自己保命重要，但劫匪没有理他了。 那这个是说明他能够过
劫生还没听话呀，再不听话嘛就有出事了。
哦，好，明白了，多念小房子。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他经常睡醒来的时候心脏咚咚咚跳得很厉害，他现在也年纪不大，还比较年轻，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心脏跳得很厉害是吧？
对，他刚就比如说他刚刚睡醒了，然后突然心脏就跳得很厉害。
啊，这很正常，
年轻不是？
这很正常，
很正常。
你告诉他任何人睡觉之后的睡眠心脏反应和是睡醒了到人家里去过年，这个不是这样的概念。
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之前为亡人印了一批书，有一部分初学者书籍一直在发，另外白话佛法两到九册没有发，心想等初学者发完了再发。过了半年左右，他梦见书房两只乌龟被蚂蚁吃掉了，有一只乌龟在惶恐的跑。那师傅上次也开示法宝不能积压一年以上，是不是积压半年的时候就开始折寿了呢？
应该会的，如果你有意的不去推销，就是私藏法宝呀。
嗯，
如果你今天把这个好的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相信学习，你是功德无量呀。
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设佛台时因为新人念经慢，恭请菩萨的仪式老同修很早就念完了，那他如果是为了等新同修念完，他老同修可以再多念其他的经文吗？
可以。
一般念什么经比较好？
年纪大的阿弥陀经。
哦，
大悲咒做几呀？
哦，好，是不是就是他设佛台的时候，新的同修念经比较慢，那学的比较久一点的同修他念得快一点，经文就比较早的念完了，恭请菩萨的仪式比较早就念完了。那他如果为了等新的同修的话，他学的比较久的同修可以再多念其他的经文吗？比如说大悲咒啊、心经啊。
再讲一遍。
对不起师傅，就是说比如说设佛台的时候，一个新的同修念经念的比较慢，那学的比较久的同修念经念的比较快，他就在新人念完之前就念好了，那他就为了等这个新同修，他自己可以再多念其他的经文嘛，比如说大悲咒、心经什么。
对呀，是这样的，可以相互弥补的。
好，那师父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请师父多注意身体，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
有点累，对不起，对不起，
师父再见，感谢师父。
喂，你好。喂，你好啊，台长你好啊。
台长你好，台长一直走了。
我就知道他来了。
好的。那个书主黑公蛋，我们可以点头像吗？
你说那个什么那个？
没有，那个天公蛋啊，书主的时候可以点头像吗？
没有什么头像不头像的，你烧香嘛就好。
哦，就拜那个天公的时候可以点不算点头像吗？
随便随便，烧头像的过去一直是有的，但是我们学佛人们随缘的，像这种因为他不是菩萨，他是求、这是求神拜佛，明白了吗？
可以了。
对啊。
好，明白。台长，我们许愿一次修行在五灵那个月上可以报完，如果没有许愿一次修行可以跟菩萨讲吗？在五灵里面报完吗？一下
你可以试试看。
我可以试试看啊。
讲讲看。
好，现在有这种没有愿力可以骑吗？
没有愿力啊，没有愿力总归要有点愿力的呀，你有过去有过的愿力可以重提的呀。
啊，因为没有讲一次出神啊，只是要五年报掉啊，还可以给下吧。
那
可以，
那就乱报的话就麻烦了。
啊，
乱报就麻烦了，左倒霉右倒霉啊，你受得了不啦？
因为是五年吗？
五年的你也是倒霉啊。
哦，我这个还不行啊，台长。
啊， 修得不好啊。
我要几时才可以的？
你几时啊？我不知道啊，你要可能要修到就到谁了谁了你才会好呢。
啊对啊，台长。台长，请别跟我提醒两句两句，提醒一下。
你说什么？
让我提醒两句两句，提起提起。他是在台长在广播跟这同学提醒。
提醒啊，
提
醒
啊，
就好好的努力嘛就好了。
啊，
好吧。
好。
嗯。
好，没有抓机会了，感谢台长。
好，再见，再见，再见。嗯。
好，继续啊、跟大家啊、在广播里沟通啊，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懂。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世界啊，
一定要懂得要有智慧，没有智慧是没有用的。好了，
师傅，
哎，
师傅今天好。
啊。
哎。这个弟子给师傅请啊。
谢谢。
嗯。向师傅反馈一个法喜的事情啊。
嗯。
这几天母亲啊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观看师傅的法会开示啊出生节目。看非常的认真。一部母亲呢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起来上一次厕所。观看师傅节目连续几都没在半夜里起来上厕所的。非常好。
菩萨保佑，观世音菩萨保佑。
嗯。我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也不打算告诉他为什么，我就诚诚恳恳帮他念小房子就得了。
哎呦，你这也叫孝顺呀。
嗯，这弟子发现给不信佛的人观看师父的图腾呢，也是一个妙法。
那当然了，百分之一百
分。因为那个灵性他也受益了，他也迷离了很大一。到冤冤相报不是办法。
对呀、
啊。星球才是名扬更名了。
对呀、啊。完全正确。
那感恩师傅，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
请师傅加持。
好。
保佑师傅好好学佛行佛。
好。
过佛不在的生活。
好。
师傅保重身体。
你好。
我们暑假啊。过去看你啊。
好，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再见啊。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我今天祝师傅新年快乐。我今天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第一个问题是，就师傅最近开始念经的时候，可以在小桌子上放一张观世音菩萨的相片，用一个小香炉点上一支香，就想问这个小桌子是后墙放的，那么小的菩萨相片可以直接贴墙上吗？
不要贴墙上了，拿个东西放在那里也可以。
哦，好的。感恩师傅。那么这个小香炉上香后是否需要跪拜磕头，还是只要点香就可以？
啊，只要点香就可以了，用不着跪拜。
哦，好的。那可以按照有佛台的仪式烧小房子吗？
可以。
哦，那念礼佛时可以跪拜磕头。
我就怕你如果烧小房子的话，最好还是点大，就是大的佛台上。
哦，好的好的。那礼佛时念礼佛大忏悔文时可以跪拜磕头吗？
跪在小佛台啊，
就是跪在小佛台前面。
啊，不好不好。
哦、
我说、啊、念礼佛大忏悔文，你就坐在那里念，没问题。
哦，好的好的。那这张小桌子放在夫妻房是否可以？
你只要干，你觉得干净你就放。
哦，好的。那么家里如果有四个月的小宝宝，尿了拉了需要换尿不湿，念经小桌子上点着香的时候，会不会不尊敬？需要注意什么呢？
不会的。小孩子没问题的，菩萨不会、不会嫌弃我们人的，知道我们人很可怜。
哦，好的好的。那如果我们平时出差住酒店的时候，是否也可以这样带几支香，一个小香炉，在酒店供上护生卡？
可以的，可以。
哦，好的，太好了。那过年回老家，如果老家没有佛台的话，是否也可以在房间放这样的小佛台，在半夜的时候上头香呢？
可以的。
哦，也可以。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同修家有三层楼，他想把佛台设在顶楼的一个房间， 这间房下面的二楼是卧室，但是不是夫妻房，在下面的一楼是厨房的洗澡房，请问能在这间房睡佛台吗？
再讲一遍好吗？对不起。
哦，对不起师傅，就是同修他家有三层楼，他想把佛台设在顶楼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下面二楼是卧室，但不是夫妻房，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哦，那么在下面一楼是厨房跟洗澡房也没关系吗？
没关系。
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亡人用过的佛珠手串里面有这个貔貅，是否可以一同下葬？
再讲一遍好吗？
就是亡人用过的佛珠手串里面有貔貅，是否可以一同下葬？
可以的。
哦，好的，感恩师傅。同修家里着火了，但是没有烧到佛台，佛台、佛像和佛具都被熏黑了。同修就想问，菩萨像换掉后，以前的像框擦擦干净，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可以的。
那香炉、花瓶、果盘、油灯是否也可以继续使用？
香炉什么？
香炉、花瓶和果盘还有油灯被熏黑了，那是否可以继续用？
可以的。
哦，好的。
那么经常擦擦呀。
感恩师傅。还有就是高佛像的红布不用了，是否可以做其他的用途？同修就想把它剪小铺在其他桌子上，擦香炉的时候拿来当垫在下面的布使用，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感恩师傅。同修给刚刚出生的婴儿请了一个菩萨挂坠，婴儿太小不方便佩戴，在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再讲一遍好吗？
对不起师傅，就是同修给刚刚出生的婴儿请了一个菩萨的挂坠，但是婴儿他太小了不方便佩戴，那么像这个挂坠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那个佛台上啊就可以了。
哦，可以放在佛台上，那可以放在婴儿的床头吗？
可以的，有人问过
了。哦，对不起师傅，有人问过。那在同修家里设佛台时，另外一个师兄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在他家佛台前求了好久，之后这个设佛台的同修家里就很不顺，家里闹得很不愉快，今年连头香都没有上成。同修就想问，是不是和对方在他家祈求有关系？
有的。
是不是背业呢？
对啊，那个至少背磕头的人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人家家里才不会背业呀。他不说嘛，人家就背了呀。
那同修如果对方不说，那么同修还有什么办法解决？
自己讲呀。你比方说你叫张三，你说张三的业障他自己背，他今天在我们家里今天磕头，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就好了。
好的，感恩。
他不讲吗？你讲呀。
是的是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的哥哥向他要棉被，就想问正月十五之前可以送给哥哥吗？
正月十五之前可以的，没问题的。
好的。是去年春节同修妈妈用过的棉被，也没关系吧？
没关系，妈妈死了没有了？
他没有说。
没死嘛就可以用了呀，死人的东西千万不要用。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修梦到他家里的客厅摆了很多风水吉祥物、招财貔貅之类的，就想请师父解梦。
这个不管怎么说，大大小小都是风水物的话，说明他还是得到各方面的这个我们说护佑，保佑。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佛堂的拜殿是有莲花的，如果收起拜殿竖起来放在旁边。
讲过了，问过了。
对不起，问过了，对不起师傅。一位新同修做功课，并且每天一张经文组合，梦见庙里一位陌生的法师说他念的经文没有证，没有类似证书这种，想问这是什么意思？
说庙里的法师他自己念的经文没有证是不啦？
是庙里的法师说新同修是梦里
啊，说他没有证，那就说明他的业，他的小房子没念好呀。
好的，感恩师傅。同修年三十上午上香，有一根香折断了，会不会影响到新年的运程呢？
会啊。
会影响，那他怎么办应该？
多念几遍，八遍礼佛大忏悔文就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家里有佛台，同修的母亲梦见观音菩萨在家的大门外面，没有在家里，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观音菩萨在大门外面已经很好了，
也是加持。
哎，你们这种家里这么肮脏，菩萨请得到的？
哦，是的。
嗯，
对不起，师傅。嗯，还有就是大年三十守夜可以为长辈增寿。同修如果年三十在婆婆家过年，晚上守岁的话，是为婆婆家增寿吗？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傅，就是大年三十守夜的话，是可以为长辈增寿的。那如果同修是在婆婆家过年，晚上守岁，是为婆婆家增寿吗？他会不会也是为自己父母增寿？
要讲的呀，你跟菩萨一求嘛就好了呀。
哦，就是要跟菩萨
求。哎，你求的嘛，想跟婆婆就婆婆，想跟自己妈妈就自己妈妈。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想问把大杯水倒在佛台的花瓶里，这样如理如法吗？
可以的。
哦，可以的。那么把供奉南京菩萨等其他菩萨的水倒在佛台供奉那个就是富贵族的花瓶里也可以吗？
可以的。
哦，好的，感恩师傅。准备开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长，就是同修的父亲是2014年过世的，他生前谤佛谤法，砸佛坛佛像，还爱好杀生乌龟鱼，甚至连自己养的狗都杀了无数，并以此为荣，同时还经常打骂同修的母亲，逼着信佛的母亲杀鱼，不杀的话不仅打骂，而且还不让同修母亲睡觉。同修的父亲去世后，同修为他做过多场法事，印过经书，放过生，建过小房子。同修前几天梦见帮助父亲按摩，而且第二天就浑身酸痛，但是同修的母亲是一直放不下心中的怨恨。二是认为同修父亲业障太重，同修无论如何也超度不了他，因不愿意再烧送小房子超度。同修和他的老公梦见过亡人，但是同修的母亲是从来没有梦见过。就想问师傅，对于业障比较重的亡人，家里的超度的时候应该如何走，而不受亡人的业障的影响？
总归啊，你帮他超度嘛，肯定受他影响的呀，不可能不受影响。你帮他业障很重的亡人超度嘛，你肯定付出的呀，太重了，有时候你背不起的。
那他
亡人下地狱的。
那他现在他就是妈妈现在不愿意超度亡人。
随缘。
他妈妈就随缘。
对呀、啊。啊，这个有缘分的。你要去帮一个坏人，你要跟他有缘分的，没有一点佛缘没有，你去帮他干嘛？
哦，明白了，就是也没有办法，一定会背的。
对呀、
啊。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还有一个梦境是，有一个同修，他梦见火山爆发时候喷岩浆，一直从远处的山喷到教室的附近，看得很清楚。然后同修在梦里就吓得赶紧求观音菩萨，而在梦中许愿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后面做好之后不久，同修就整天头晕无力，嗜睡。然后后面又梦到他所在的地方一栋楼爆炸，整个空间的空气都没有了，同修来不及逃走，要憋死在里面，有人将他从地面的缝隙呼吸空气才活下来。又一会儿又地震了，又差一点火灾，结果一看是放烟火，就想起是不是解梦。
空气这个不好的话，跟说明跟他心里想象的东西有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他的心、他的心里的负能量已经影响他心脏了，他心脏不好。
他心脏不好。好的好的，我提醒同修注意，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还有一个同修在梦里感觉就是下牙掉下来很多牙结石，吐出来一看都是设计精美的黄金饰品，然后下牙的牙根露出来一个结婚纪念戒指，同修觉得很精美，就想回到房间对照着设计一个品牌系列出售。进电梯后发现只有到18楼的，然后18楼旁边写着“婚礼专用楼层”，这是不是吗？
很简单的，他很多的福德，他很多的这个好的功德已经变成了福德了呀。
哦，这样的
啊。
那好的好的，我告诉他一下。但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就是同修在学习师父的佛言佛语的第四课时看到一句话，修心就是修心智，修行就是修心性，就不是很理解，能够请师父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并开示一下心智和心性有什么不同。
心智嘛，你心里要有志向呀。
哦。
心静是哪个静啊？安静的静还是干净的静啊？
就 就是心性，就是性质的
啊，性性本性呀、啊。
对，心智是智力的智。
对呀、啊
嗯，
一个是心里要有志气，你才心里才会修到你的本性呀、啊，这是不懂啊。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还有就是，同修家里通风不好，上香后烟很大。如果家里上三次香，早上第一次上香给所有菩萨请安后，其他两次是否可以单独给观世音菩萨的香炉上香，还是说每次要给所有的菩萨上香？
一支不行啊，一支呢？
哦，
一支啊，短短的一支也可以。
哦，就是先上长香，然后再上短香。
不是啊，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各位菩萨上一支长香。
哦。
到了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他愿意上香嘛，短香也没关系。
哦，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始，今天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好，
也
师傅保重身体。
再
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哎，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吧。
哦，好，我问，我快速问几个问题。嗯，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快点啊！没多少时间，
哦、
给你十分钟吧。
哦、好。哦，十分钟好。师傅之前看图腾说有一个人佛缘很浅，有是有的，被他吃太多活的东西弄掉了。这位师兄想问，请问为什么会吃活物太多会把佛缘弄掉呢？
就是你想想看，你天天做坏事的话，你是不是把你的善良就弄掉了啦？
哦，是的。
好了。
哦，是这样。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然后就是同学想问念经快慢的问题。有的同学念经很慢，就很羡慕念经快的师兄。同样的时间，有的师兄就念得特别的快，就很快就完成了，念得慢的师兄会比较干着急。他想问师父应该用什么心态对待这个问题。
很简单，念慢有念慢的好，念快有念快的好，念慢有念慢的不好，念快有念快的不好，这个就叫心态。就任何事情都有都有利弊，念得慢的人干净，不会念错，念得快的人虽然快，容易念错。好了。
嗯，对的。好的好的。嗯，还是就是情愿慢一点，然后看着经书这样子念，质量也会更好。
你看人家和尚是唱的更慢。
哦，对对对。好的好的，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学想问师父，就是说有的同学他念同一种经文念了一段时间就会很累很累，必须要换一个经文念。比如他有的时候念了二十几遍大悲咒就觉得有点累了，念不下去了，要换一个心经或者是往生咒。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很简单了，他任何的经文他都有一定的效率的，达到一定的点之后你可能就要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的时候你就觉得累。举个简单例子，你长跑一直跑啊跑啊，你跑了400米600米1000米的时候跑不动了呀，跑不动是不是休息休息了？好了、
嗯、是的是的。
就这么讲。
哦，因为他就看到其他的同修，就是有个别同修他就很喜欢一直念一种经文，比如他念心经可以一次性念小房子里的三章的这样子的心经，越念越杂起。
根基啊、
这个、
根基
哦，根基。
每个人人家上辈子做过和尚做过尼姑的呢。
哦，对对对对，
人家有根基啊。
啊、哦、对对对，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师傅你在法会上看图腾的时候有一些重症，你会把手就是放在他们这里加持，说观音菩萨我给你加，就是你会求菩萨给他加持。那这个时候您给这位重症加持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佛友也会手伸出来嘛，也想求加持，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得到加持就好。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说太阳来了，你求太阳来了，这个人太阳被他求到了，边上的人晒太阳都晒到了，
嗯，都晒到
了。好了。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因为有的同学说不要这样，会干扰师傅的气场的。
不会。
哦。
你偷偷的接气场，你浑身会发热的。你能感受到，
对对对，
你会感受到师父给人家加持的时候，你都会感受到气场的能量。
哦，明白了。那师傅在加持重症的时候，这样子加持，那我们有的佛友就是除了手这样子双手接气场以外，可以拿家里人的照片这样举着加持吗？
都可以，
都可以。好的，好的。今天时间有限，
你想想看，就像一个人一样，体质是最重要，对不对啊？
嗯、
你身体好，不容易伤风感冒呀。
对对。
你平时多加持的话，你当然了，你碰到事情你就躲过去了呀。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慈悲，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问了，下次再问。嗯，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